我们今天的结论有一个主题，就是神是亘古常在者。我们先把这段经文念一下，我们第一日的经文啊，请。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本圣经，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主啊，在亘古以前你就是神。主啊，你在你是无限的，在你是没有时间的限制。主啊，你从你是起初，你是末后，你是阿拉法，你是欧米伽。主啊，我们赞美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不但认识你，而且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恩，我们也谢谢主，你让我们借着圣经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我们过去一段日子来探讨你在这一日里你所做的工作。主啊，我们现在来到你的面前啊，来认识你是亘古常在者。求你继续向我们施恩，伸出你大能的膀臂，坚固你的仆人放胆分享。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运行在线上的弟兄姊妹们中间，运行在外的弟兄姐妹们中间。主啊，让我们一起领受你自己的信息，来认识你是亘古常在者。谢谢主，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在上一次信息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过，在第一日啊，我暂时用这个字哈，在第一日的当下啊，没有太阳，也没有月球，甚至太阳系的星座都还不存在，只有起初神所创造的诸天啊是复数，地是单数，不但是没有太阳，没有月亮啊，没有任何的星座啊，就是在整个太阳系里面的星座基本上是没有的啊，只有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知道没有时间。为什么？因为没有太阳，没有月亮，那么哪来的时间啊？所以你要知道，在这个日子里面，神的工作是在一个永恒里面的工作。那这一句就特别的重要。那如果没有时间，就没有时间的次序啊，没有时间的次序，没有几点钟，没有等一下，没有明天，没有昨天，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啊。这个日子就在永恒的里面。所以有些解经的学者，他们认为这一段经文在第五节翻译成第一日啊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个时候没有时间，哪来的第一日呢？到第三天才会有太阳、有光体、定日期、定节期等等。所以说，无论如何啊，我们在这里不是要深入去探讨这么一个深奥的一个神的一个创造的一个内容，但是呢，我们要希望我们能够超越啊时序的眼光，我们暂时把我们所有对时间的概念，所有对白天黑暗的概念。啊，对年月的概念完全把它放下来，然后以神是亘古常在者这个主题，我们会从四方面跟大家做总结。在进入总结之前呢，我想还是要再提醒大家一下啊，我们没有注意到啊，这一日不是第一日，这一日神所做的工作是在一个永恒的里面，所以没有任何的时限，没有任何的限制在里面。是神他啊那种永恒超越的那种属性来做成这件事情啊。所以说啊，特别是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你知道如果这个光就是耶稣基督，那么这个光如果他不工作，这个世界任何受造的光就全部停止。死光是一种武器， X 光是一种医疗工具，当光收敛起来的时候，这些都没有作用。这些都是在物理现象里面，按着神所造的万物的物理现象、物理的律，来发明一些跟光有关的一些器具，甚至于杀人的器具。所以那天我看到报纸上面登啊，某一个国家他们已经有了这种死光。我说开玩笑，你不知道神有多大。神说光收回来，你这个死光的机器就成为废铁，一点用都没有。 所以你就看到说这一日啊，当我们有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对神的认识超越神学，你对神的认识超越了神在圣经里面白纸黑字所写的字，因为神本身他就超越了圣经。你不可以把神限制在圣经里面，神比圣经更大。所以耶稣说这经是为我做什么？做见证。所以我们今天高举圣经，尊重圣经，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你把神缩小到圣经这个 box 里面，你把神缩小到这个圣经这本书里面的几个文字里面，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认识神。所以我在研读这一日的创造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这么几句话我们讲了大概两个月才把它讲完？因为内容太丰富，我还可以讲下去，但是我觉得不能再讲下去了，再讲下去我想也应该在这个作为结束，我心里这个感动啊，应该适可而止啊。那么当然它是非常丰富，所以你可以尽情的发挥啊。我想我们中间有人有教导，有讲道，你都会有这种感觉，神的道是讲不完的啊。甚至于约翰怎么说，我就是把耶稣的事统统都写了，这个世界也容不下，你就知道那是何等的啊，何等的丰盛。好，那么我们就进入我们四方面做总结。第一个，神超越他的创造，三一神超越的时间，而且是永恒常在的神，好像经上所说的以赛亚书43:13，我们一起来读经。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意思就是说，我要做的事，谁能逆转它呢？啊，这个阻止这个字啊，它是有这个字，但是这个字更深的意思是说，谁能够跟我倒行逆施？所以神跟保罗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所以你就看到神，他做一件事情，你不能翻转他过来。但是我们如果做一件事情，神能不能翻转？可以，神可以翻转。我们等一下会跟你提到。好，这些经文我们需要有点整理。自从有日子以来，这个字，这是一个字，好，那是由一个介系词跟日子这两个组合在一起的。这个介系词不但有自从在，也有在什么什么之外，有另外这个意思。所以这句话如果能够读作在日子之外，就更能表达原来的意思。所以神不受时间的限制，他超越了时间。神是说在有日子以外，在日子以外，我就是神。那你就想到我们在讲第一日，或者说我们讲讲神创造啊所有光的这一日，这一日啊之外，神就是神。好，所以神的超越性我们很难用理性去把它说清楚，但是你可以用感性去感受神的那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啊、无所不知的那种属性。好，所以说神不受时间的限制，他超越了时间，在时间以外，他仍然是神。是不是他说有光是在时间里面说的话？不是，他是在时间之外，他说要有光就有光啊，光就是基督，基督也是在时间之外，因为三一神是本体是一致的，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神仍然是神，我就是神，原来的意思就是我就是那一位。这句话就是神在荆棘的烧着的荆棘中跟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是同一个字，就是我们现在很喜欢把它读出来这个耶和华的名字哈。那这个字就是那个字，就是说神就是说我就是那一位，我就是那一位， I am who I am 哈，这是英文的翻译。那我们来多看一些经文，但以理书7:9，我们一起来读。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好，那这个宝座设立这个动词是一个完成词，换句话说它是一个亘古常在者。当但以理看到的时候，那个宝座已经在那里，当但以理还没有看到的时候，宝座有没有在那里？宝座就在那里。所以我刚刚突然在敬拜的时候，父母要我祷告，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们说很多教会都说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敬拜，拜托你不开始就没有敬拜啊。天上敬拜是不停止的敬拜，不是说24小时，它超越了时间，它是永远没有停止的敬拜。我们只是怎么样加入敬拜而已，但是要退出敬拜要跟神打个招呼啊，做个结束祷告感恩一下啊，那你也不客气的说来就来了，不行啊，你还要祷告，对不对？主啊，容许我们 加入你天上的敬拜，我告诉你，那敬拜不一样。你带领的人，参与敬拜的人，你只要有这个意念在你的里面，你知道我现在加入天上的敬拜，开玩笑，四活物哎，开玩笑，24位长老哎。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加入天上的敬拜的时候，那么在敬拜天上那个敬拜的恩高，那种荣耀，那种祝福就来到你的身上。啊，这是一个信心，这是一个信心。我们再看第二段经文，诗篇90篇第四节，请在你来看来，千日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经，或者是一更。这句话让我们看到说，神不在时间的里面。你跟神谈昨天，你跟神谈明天，在神那里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有我过去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上帝的访问。啊，那个访问的人说：“上帝啊，你有没有时间呢？”上帝说：“我超越时间。”啊，你想那个很有意思，我不熟练跟大家谈那个啊，就说我们对上帝的认识都是在有限的里面，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知识，有限的语言等等，我们在有限的里面想要认识一位无限的神，超越了有限的神的话，我们的确需要有信心。还有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创造，是这个是题外话啊，有一种叫做想象力。你如果有想象力，你懂得运用想象力的话，你会常常遇见神。所以遇见神，你不要太把它戏剧化，遇见神是非常生活化的。神给你一个大脑，神给你一个想象力，就是要你能够超越你的极限，你能够去透过想象力去体验或者感受这位神啊。你要操练这件事情，但是你要非常小心，因为你的心术要，你的心态要正确啊，不然仇敌有时候会利用我们的想象力来诱惑我，这点我讲我也特别小心啊。所以但是我只讲到这边，就是说有个课程里面会帮助你，想象力是非常大的祝福，但是很多人错用了想象力，因此成了魔鬼的工具啊，这是很可怕的啊。好，我们看诗篇第74篇16节。好，请白昼属你，黑夜也属你，亮光和日头是你所预备的。你看到这些都是受造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光都是受造的，所以我们讲到神说要有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个光不是受造的光，那个光就是基督。好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操练依循日子的开始与结束。我们对日子的开始，照着我们的传统，照着我们现在有限的观念，我们的开始就是日出开始，一日之计在于晨。好，你看看圣经怎么说，圣经是讲从日落开始，人生也是暗中开始，好像经上所记的啊，诗篇139篇15节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你看到没有，这就是超越的神，他为你的人生所定的计划是超越的日子，超越的时间的一个计划在他那里。最近我看一个报道，他说NASA 啊证实有平行宇宙存在，我一听笑死我，圣经早就说了，你还在那边说啊？但是我当然不在现场，我当然也不可能在现场，不可能跟他说，其实这个概念基督徒都应该有，什么叫平行的宇宙，圣经有没有启示，有，只是你没看出来啊。我们在课程里面跟大家分享过，我们这个身体好像帐篷，对不对？那我们另外有一个天上的房屋，不是我们人手所造，是神所造的。所以我们愿意，我们不是愿意脱下这个帐篷，乃是愿意穿上那个永远的房屋，对不对？好，那圣经说为此培植我们就是神。我那时候跟你讲，天上有一个谁？天上有一个你。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们不知道圣经，不知道，不认识神的，他们说有一个平行宇宙，就告诉你那就是神的荣耀同在的地方嘛，就是神的国度，就是神统管的那个第三层天嘛，那就是一个最原始的啊，最起初的，我们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去形容，那就是神在的地方。所以神在那里已经有你，为什么册子上面写的是你的日子，你日子写在地上的册子吗？不是的，写在哪里？写在神面前的册子。所以在天上有一个你，那这个如果你有机会，你到网络上可以查到平行宇宙的这个理论哈，这个我就不谈了。但是我要跟你谈的就是说，我们的身体 是在暗中受造，在暗中受造。好，那么我们就看到神他一天的开始不是从日出开始，是从日落开始。那么我再跟大家多提一下，如果一日之计在于晨，你一夜失眠，你那个早晨就泡汤了，你那天就完蛋，对不对？但是一日之计在于什么？在于傍晚，在于安息，晚上要安息，晚上要安歇。讲安歇好了，讲安息大家都以为是最次礼拜了啊，安歇啊。所以说一日之计在于安歇，你晚上睡得好，晚上睡得香甜，一睁开眼睛就是天亮，什么啥梦也没做过，哎，你那天精神饱满，为什么？睡得饱足。所以今天我们啊，一定要了解到，我们要操练依着日子的开始与结束。生命在胚胎期，神就早已经看见了，一生的日子也都有了，你能活多久，你要活多久，你要怎么样活，神都为你安排好了，你需要的什么神都已经预备好了。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那个日子上关于你的日子，那么你就很可惜。好，那在这些日子我们就回到，当我们如果依循着日子的开始与结束，当日落的时候就是一日的结束与新一日的开始。那在这个关键时候，神要你怎么样？神要你休息。是，医生也告诉我们不要熬夜，熬夜会让你长很多不该长的痘子出来啊，熬夜会让你皮肤渐渐老化，熬夜会这样会那样。但是这就是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知道你一日的开始是包括你的睡眠，你的怎么样使用你睡前的这段时间，跟你怎么样使用你早晨起来的这段时间，关乎你一生的祝福。所以说晚祷灵修跟晨更灵修是非常重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习惯，我希望你有啊，就是你的睡眠是包容在你晚上的灵修晚祷和你早上的灵修，这个是在你的睡眠里面，你是晚祷之后睡着，然后一起来你就先灵修。哦，灵修的方法我想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这没有什么规定，圣经也没有规定啊。但是就是你早上起来第一句话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感谢主我还活着。晚上睡觉以前呢，感谢主，如果今晚我要去你那里，感谢你，但我还没有预备好，拜托再让我多活一天。好，要操练循循日子开，所以你怎么样看重晚上，你怎么样看重早晨很重要。当然半夜神叫你起来祷告，那是神的事情啊，那不是说神规定每一个人都要这样的，那是特例跟常通这个通则不一样啊，我们讲的是通则。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尊重神所分别的日子，就是安息日。我不得不提这个事情啊，因为当我们越来越探讨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知道安息日的重要性啊，我们没有办法忽略它。那特别我们课程里面呢啊，我们特别会从创世纪开始跟你啊走晋升级的课程，而安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我在这边就不进入课程跟你分享安息，我在这个课程啊，在这个讲道的里面要跟你分享的呢，就是在啊出埃及记20章8节到11节，我们对每一个日子神都拥有主权，并且神呼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顺服神所制定的日子节期时分，就是说早晨晚上这样的事情啊，在这样的生活中来承受神对日子的主权。所以你很多事情啊，要知道神他特别提到的哪些日子，你一定要注意那个日子跟你的关系啊。好，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啊，请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好，那所以说安息日是神所赐福的日子，六日神都会赐福，但是第七日就是安息日，神特别把它定为一个分别，圣就是分别出来的日子，跟其他六日不一样。所以这个日子你怎么样去尊重这个日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好， 我们来看，我们看《申命记》五章十二节到十五节，这也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啊十诫里面的哈。好，我们一起来读经。当照耶和华你神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里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神的吩咐你守安息日。好，你看到前面在出埃及记那边讲的十诫是对第一代的这些啊这些啊啊以色列人来跟他们分享，来跟他们传讲，是提到神的创造。好，在生命记是针对的第二代啊，要出埃及第二代的以色列，跟他们提的是救赎。那不是说这两个有什么冲突，不是，它是一种发展。所以啊，安息日的发展我们会在课程里面跟你分享。安息日的发展就告诉我们，从创造到救赎都是在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你安息，安息在基督里面，安息在神里面，安息在神的作为里面。为什么安息在神的作为里面？是因为你相信神都做完了，神都做完，你这一生的日子神都做完了。所以你看到重点是，重点是讲到神的创造还有神的救赎都跟安息有关系。所以那是安息是一个祝福，它不是一个诫命。好，但这边讲安息日，安息日有一个发展是启示安息日的安息是什么，所以用创造跟救赎来启示。好，我们今天不是要进入这个讲安息日，我们在课程里面要跟你分享，因为神六日创造之后呢，神就安息。那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我们来看怎么样来尊重这个安息日啊。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语，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称价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好，所以我想神祝福这个日子，然后提醒以色列人，也是提醒我们今天读经的人，你要尊重。那么调转你的脚步，意思原来的意思是谨慎你的脚步，谨慎你的脚步，就是说你谨慎这个日子你怎么过日子。那么他给我们几个建议，神给我们几个建议啊，就是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第一个啊，称耶和华圣日为可尊重的啊，尊敬这个日子。那怎么尊敬呢？他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啊。所以你看，你为什么会办自己的私事呢？因为六日没办完嘛，啊，那么随自己的私意，你有很多事情你想做没做嘛，啊，不说自己的私话啊，有些话你想说不能说，今天你就不要说了，既然不说就不要说了哈，啊，所以说这些事都跟你自己有关的，但是你要说什么话跟神有关的啊，你要随什么意思，神的意思。那么你要做哪些事，神要你做的事。你说神要我做的事，哎，神要你睡觉，你睡不睡？礼拜你看晚上都不睡，礼拜天还说礼拜安息你更不睡了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重点就在于啊，神告诉我们不要随自己，不要随自己，不要说自己。这个你看起来很消极，其实不是神的意思，说你要注意我在安息日要你做的事，我在安息日我对你的意念是什么，我在安息日我想要对你说的话。那你就知道安息日你应该怎么样，应该尊重他，因为这是神的主权。好，你把这个重点抓住了，你就不会受自居的影响。你说开玩笑，不做自己的私事，那我洗脸怎么办？那我要煮饭怎么办？啊，这就是犹太人的困难。犹太人很困难，你知道吗？他们在安息真的很可怕。你到安息，你到我们去以色列，在耶路撒冷，我们住在旅馆。那天安息日我不知道忘记了哈，我说奇怪，按电梯电梯不来，再不来，旁边那个人笑笑。Your first time, right? 第一次到耶路撒冷，我说，哎 ，yes, yes。他说 ，it's Sabbath。那这个电梯是自动的，你怎么按它不听你的啊？所以等一下下来了。好，每一层楼，二十层楼，每一层楼都停。你要到二十楼，麻烦了啊。 圣经看到说，犹太人就是被这个捆绑，但是神不是要捆绑我们，神是说你要注意，我在安息日，我要你做的事是什么？啊，是吧？你就好好的为自己的安息日做一个计划。好，那么我们往下看哈。神所制定的安息年、禧年、律仪都是有关于时间日期，我们有自由、有理由不去遵守，但却不知道神的界限，因此我们失去了很多的祝福和恩典。其实我们从信主以来，就从来没有人教导我们，而且告诉我们啊，不必守安息日了，我们只要守主日就好。那你拿圣经的出现的次数来比较，主日在圣经中大概只出现了两次，安息日到处都有，很多地方都有。那你说哪一个重要呢？我不敢废掉主日，因为这是基督教的传统啊。我不愿意说我要唱新调，不是的，我要提老调，就是安息日。安息日非常的重要，因为安息日它就是神要我们领受他的意念，领受他的祝福，领受他要向我们所说的话。那在安息日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啊。好，这个我就不再提了。我们来看，跟我们的灵性有关系啊。那么约翰三书第二节怎么说呢？亲爱的弟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你灵魂要兴盛，你要操练。操练什么？操练过日子啊。所有的日子里面，你最要操练的是什么？安息日。你一定要操练安息日。我们应该操练，但是我也是很小心的带领大家啊。我们开始希望说我们礼拜五的晚上啊，我有时候会提醒大家一下安息日，有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安息日。但是我想慢慢把大家带上，我不是要废掉主日啊。那我们要效法耶稣，他尊重安息日，所以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好，那么在安息日晚上领受圣餐来纪念主的救赎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盼望我们礼拜五的祷告会，为什么一直放在礼拜五不放在礼拜三？我们一来到大华府，我们就是放在礼拜五啊。那么礼拜五的圣这个啊聚会里面，我们希望领圣餐啊。所以在整个礼拜五的安息日的开始，我们希望开始进入祝福啊。我们期待本来是上礼拜五要开始的，但是因为有这个回家特会，所以我暂时把它延后。所以这个礼拜五啊，我们希望开始在这边有聚会。那你在线上还是有，还是可以播屏啊。但是我希望我们在领受啊，在这个安息日晚上啊，我们领受圣餐啊，领受圣餐。好，我们来看第四个，改变神改变时候日期，他使事情发生，他也使事情不发生。我们来读但以理书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请。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光明也与他同居。好，那么这段经文呢，帮助我们看到他改变时候日期。那时候日期在神的手中，神可以改变他。那圣经上有很多的例子，我们只举几个例子跟大家分享。我们第一个来看，第一个，神不受所制定的规律，神不受限于所制定的规律性。创世纪第八章二十二节，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好，那么神规定的时间的律，我们圣经看得非常的清楚，但是这并不是表示说神的规律性限制了神，神不受这些限制。神可以超越他所定的时间，神可以超越他所定的规律，好，那么神可以超越他所造的万有的限制，因为这一些都是为了让万有能够运作而制定的一种律或者一种机制。但是神本身他是设计者、创造者，所以他不受这些限制，他可以跨越时空。所以我们在帮助大家要追溯你的生命事件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相信神可以带你回去。我不是说你要啊，这个你的这个 personal， 你回到啊过去的某一个年日啊，那件事情重新演一遍，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的想象力可以帮助你回到过去，在那个世界里面，神可以在那个地方。你虽然不能够到那个地方，因为已经过去了，但是你的想象力可以把你带回去。好，那你要相信神在哪，因为神他是永恒的神。他可以很自由地回到你的过去。有很多人告诉我们说，你的过去是存在的，不要以为你过去就过去了。你过去如果没有处理，它永远在那里，怎么样，辖制着现在的你。 这就是我们要回到生命的世界里面来帮助你啊。这也是我特别在课程里面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教导。所以你回去以后，你可以让神在那个当下，他因着你的信心和你的祷告，他重新处理你的那个决定，处理你当时的做法，然后借着祷告，借着神的作为，把你生命中被曲扭的那一个错误把它翻转过来。神可不可以翻转？你没有办法跟神倒行逆施，对不对？你不可以逆转神的作为，但是神可以逆转你的作为。而且在那个当下，神也在旁边看到你做那件事情，看到你做那个结果，所以神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好，这是课程里面我再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二个，神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改变日子和时间。我们来看看一个例证，约书亚记十章十二节十四节，非常有名的一段，我非常喜欢，因为这段经文我越来越相信神可以改变日子和时间。我们来读，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是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啊，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伦谷。那你看到，这就是看到耶稣啊，他没听过我讲到，耶稣啊也没有读过圣经，那时候还没有圣经啊，对不对？他就是有一个信心，为什么？圣灵在他身上，他是被拣选的，所以圣灵感动他，让他能够发出这个宣告。我相信他绝对没有这种神学观念，但是圣灵在他身上，圣灵就会告诉他你要怎么样宣告，他就一个感动或者说一个冲动啊，就马上说宣告，日头要停住，月亮要停住。日头停了没有？月亮停了没有？日头在天当中停住，急速落下，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之前，在这里有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样，没有像这日，是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请问神为不为你征战？神为你征战。当神在为你征战的时候，你要跟神同工啊。大卫就是懂得跟神同工，神说你把军队带到桑树林里面去。开玩笑，我们打过仗的人，我没打过仗，但是自己当过兵了啊。带到树林里面不是死路一条啊，仇敌把那个树林怎么样烧起来，你整个军队都灭亡啊。哎，大卫是个战士，他是个勇士，他懂啊。哎，神说什么？带到桑树林，他二话不说就带进去了。神说你要听见树梢上的脚步声。哇，大卫真的很有本事，风的声音、叶子的声音跟脚步的声音他分得出来，你就知道他是个灵修的人。常常亲近神，他知道什么叫做脚步声，他分得出来什么叫做叶子的声音。叶子声音他天天去听，你听出来了。风的声音你也听得懂啊，但是脚步声走在地上你也听过啊，但在树上走的脚步声你听过没有？我也没听过啊，但是大卫听过，他马上就知道神已经在前面攻击仇敌，他就带着军队冲出去，就把整个仇敌都灭掉。你就看见说，神可以做很多事情超乎你所想象的。所以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怎么说？神能照着运行在你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你们所求所想。你就看到神的作为实在伟大，他可以改变日子时间，你可以求神改变，神会。但是你要注意到，你是不是懂得神的心意，你的日子是不是在神的手中。第三个，神可以，这件很重要，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标题，神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改变你在世的年日。哇，当我在准备信息那个这句话进到我的思想里面的时候，我几乎要跳起来了。我说 That's right， 这就是我的神。那我们在世继续的日子，有我们跟人生跟日子是不能分割的。你活多少岁，就你活多少年嘛，活多少天嘛，对不对？那每一个日子都在神的手中。所以大卫怎么说呢？我未成形的启字，你脸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我们从摩西来看一个例证啊。摩西怎么样告诉以色列人？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眼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我们一起来读，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之地居住。你看到你的日子长久不在乎你多健康，你要保守你的身体，这是你自己的本分。但是你为主的缘故啊，身体啊就是不健康了，谁负责？神负责。 听过一个祷告的使徒海德没有？他是神呼召他祷告，他一跪下来祷告，不吃不喝几天几夜，他的同工都吓死了。后来他这个心脏移位，医生就跟他说你不能再这样熬夜了，他不管，继续祷告，他没活太久，没有活太久。所以就看到说，当然你的日子在神的手中，那神可不可以延长你的年日呢？来，感谢主，我们来看看摩西，摩西怎么说呢？诗篇九十篇第十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实在是很消极哈。那摩西写这封书、写诗篇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活了多久？他活了120岁，他为什么是讲到80岁？他摩西的年日40岁一个阶段，前面40岁是他学习法老埃及一切的知识，神在预备他，但是他知道他是以色列人，所以他用自己的方法要救以色列人，结果失败了，所以换来另外40年的什么熬炼，把他在埃及那种王宫里面所学到的那些人的气势、人的那种概念思想的模式全部把它磨掉，磨了40年，到了40年结束他已经80岁，所以他后面40年神借给他，神延长他的年龄，所以摩西写他不写120岁，他写80岁，为什么？他知道后面40岁神给他，神延长他的年龄，所以你就看到摩西能够对神有这么认识，他那40年，他你注意到他在埃及旷野带领以色列人的40年，除了他击打磐石得罪神那件事情之外，摩西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得罪神，他非常的知道他的生命是从神那里来，所以你要知道你的生命从神那里来的。比如说我自己也常常提醒我，我有3次应该死掉，没有死掉，我就知道这个生命是神借给我的，神要用我。我小的时候跳到水里面没有淹死那么2次车祸没有成就这个车祸跳过去了感谢主所以你就看到本来是该死的那么神就是把年日给你，让你知道，所以我就知道我的年日在神的手中所以摩西他的后最后这40年是多出来的，我们可以说是多出来的。所以你要知道神关于你的天命呼召和神对你的命令，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所以神对你的天命呼召，那你如果知道你的事还没做完我很喜欢尼托生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清楚神要你做的事你还没有做完，你可以拒绝死亡。那个时候我还刚刚信主，读了他的书，我就在想这位神真伟大，那神到底要我做什么？我那时候就开始追求神到底要我做什么。我不是说我想活多久，而是说我觉得这位神是一位超越的生命的神。好，那么今天就提醒大家，神对你的天命呼召、你的命令你一定要知道，神也一定会告诉你但是我不敢说神马上就白纸黑字就告诉你，神就是让你透过你的过去和你的现在展望你的未来，而你的未来你就会走在神的命定里面，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来参与这个课程的学习。好，那么我们来看，如果日子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一生的年日都在他的权柄之下，生命气息和日子密不可分，因此神乐意祝福我们。圣经上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你听过今天的信息，你对日子有神的主权的概念了，你就知道你如何尊重神给你的每一个年日，那么你的力量也就会因着你每一个年日你所需要的给你。所以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不如何。你日子是一个征战的日子，你就有征战的力量；你的日子是一个艰难的日子，神就给你智慧，帮助你度过艰难，跨越艰难，让你可以完成神给你的命定那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末了的话就鼓励大家，当我们对日子的观点合乎圣经的启示，与圣经启示对齐的时候，那么你我的人生观就可以被圣灵更新，而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生观。所以人生观是从你对日子的观念开始，是从你对日子的态度开始。每一个日子你都要尊重它，都要知道主的心意。安息日这个逾越节这个五旬节、祝棚节，像我们马上就要 办做棚节的活动，那么这个信息我想可以帮助大家啊，做棚节那个时候我们还会再跟大家分享啊。所以说啊，把我们过去的年日的组成交还给神，让神带领我们回去处理那些我们不知道而且没有妥善处理的这些生命事件，好像你的人生可以被重新的 reset 重置，而且重新奠定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不但如此，更要神让神带领你面对未来。所以我刚刚说过，让神处理你的过去，然后你可以在现在这个时候专注现在啊，然后展望未来，你的人生就建造在一个合神心意的根基上面。所以鼓励大家来参加这个课程。当然我们在六日创造讲完以后我们才会开始，因为我们的课程啊，第一篇的课程就是从创世纪开始，所以我这边先讲六日的创造，到那个时候我就不必讲六日的创造了，那么就可以把整个创世纪跟我们人生的关系讲清楚，大家就啊非常清楚。当然你没有听过这六日创造的信息，没有参加过基础级的课程，那么你参加晋升级课程你听不懂的了啊，听不懂。所以我想说，如果你们啊没有参加过前面的课程啊，这个主日的信息，我们还好都有录音啊，可以让大家啊能够把它补上去，或大家没有听得懂，或者忘记了，都可以啊用录音来补。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为你的日子祷告好吗？你现在的年日已经过的年日啊，求主帮助你。你现在的年日，求主也帮助你；未来的年日，求主指引你啊！透过你自己的追求，透过我们在课程里面给大家的帮助，我们期待亘古常在的神，他可以在每一个时刻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地方，他都可以与你同在。他超越了时间跟空间。那么你怎么样看他与你同在的每一个日子？没有一个日子是神不同在的，但是每一个日子我们是否都注意到神的同在？我们一起来为自己祷告。我们对日子要有啊重新的求主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新的思想模式，它的主权。特别大家也为安息日祷告，我们对安息日的那种观点啊，我们需要求圣灵重新帮助我们恢复。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的日子我们的生命都在乎于你。就像摩西教导以色列人，也是今天教导我们，你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日子的长久也在乎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尊重你所造的日子，尊重你所安排的日子，尊重你在我们的日子里面你所要做的事，让我们的意念，让我们手的工作，让我们所说的话都不离开你。主啊，不但是在安息日，在每一个日子，求你给我们一颗谨慎的心来面对我们在每一个日子所要做的事，在每一个日子所要说的话，在每一个日子我们心中的意念。主啊，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在艰难的时候我们会抱怨，主，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会退缩，主啊，在艰难的时候我们会惧怕。主啊，我们都为我们这些软弱向你祷告。主啊，你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主啊，愿你来刚强我们，使我们可以面对各样的挑战，在每一个日子的时候，不论是艰难，不论是顺利，不论是亨通，不论是患难，不论是疾病，不论是打击，不论是障碍，主啊，你都可以帮助我们跨越。主啊，因此求你恩待我们，为特别为弟兄姊妹们祷告。主啊，我们的年日或许有限，但是主啊，若你许可，求你延长我们的年日，好叫我们可以有多的年日来服侍你。主啊，多的年日更多的来认识你。主啊，愿你恩待我们，如同你恩待摩西一样，你呼召我们，如同你呼召摩西一样。主啊，在这幕后的世代，我们巴不得你让我们能够看到，亲眼看到你的再来。因此我们恳求主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们身体健康， 让我们凡事兴盛，正如我们的灵魂兴盛一样，好叫我们能够在你再来的日子，我们欢呼在你的面前。那时候我们不再是像在地上敬拜，我们要一起在天上来敬拜你。主啊，愿你恩待我们，愿你保守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过去这段日子啊，来分享你的信息。主，我们也为着啊第二日的创造来向你祷告。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能够明白你接续的创造。主啊，愿你恩，愿你继续赐下你的信息，你圣灵预备我们的心，一起在你的创造当中来进入你自己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感恩，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